天我将开始一个系列，教导如何毫不费力的改变。听起来自相矛盾，哪有毫不费力的改变？很多人认为改变很痛苦，要非常努力，是种痛苦的经历。这正是很多人抗拒改变的原因。市面上已有许多相关的书，我记得我们曾经一位 CEO 上任后，让所有员工都读了一本关于改变的书，因为人们对改变有抵触。当然，他与前任 CEO 的行事风格肯定不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改变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相信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毫不费力的改变。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不妨看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19章26节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想告诉你，你能毫不费力的改变，无需经历创伤就能改变自己，可以用神的方式去改变。我外出举办聚会时，常鼓励人们报读恩典圣经学院，可以现场学习，也可以函授学习。此外，我们还有网络课程等等。我们会问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还有比自身经历更多的祝福，几乎全场所有人都会举手。然后我们会再问，有多少人想要改变，不再一样，无论是身体和健康的改变，还是婚姻、财务、事业等等。有多少人知道需要改变？通常会有80%到90%的人举手说，他们想要改变，比例很高。接着我们会再问，那么你打算采取什么不同做法？然后我会提到，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精神错乱的定义是做同样的事却期望不同的结果。若现在收看的观众和参加聚会的人一样，都已重生得救，接受了圣灵的洗，一直在学习神的话语，他们爱神，正在寻求神。来我聚会的绝大多人都渴望改变。若你也是典型人群，若我的聚会很典型，能反映本节目观众的现状，那么绝大多数观众都认识到需要改变，而你会做不同的事吗？再次强调，精神错乱的定义是，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结果。然而，许多人都这样。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毫不费力的改变意义非凡。这不同于世上的做法，世界的做法会带来剧烈创伤，要经历痛苦和劳力才能改变。经文教导我们，就像播下种子，种子不会煎熬呻吟，不会经历种种痛苦。当你看到树上结出了苹果，那树不会先呻吟和尖叫，然后啊的一声结出个苹果。种子的天然属性就是长成树结果子。同样，神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系统，能毫不费力地使你的生命更好。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能，但我祷告你能坚持听下去，这是神教给我的最重要的真理之一，这是根基，也是每位观众的根基。你需要认识到，神想你改变，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远超我们的经历。很多人既无目标，也所谓实现目标。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很多人环顾四周，取个平均值，他们看到普通人都会生病，都很穷。他们就像溜溜球，忽上忽下，郁郁寡欢，灰心丧气，偶有高涨，但多数低沉。他们看着别人，拿自己和别人比较， 用别人衡量自己。圣经说，这是不通达的，他们过着低质量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压抑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心想，其他人也都这样。在此，我要对你说，神造你的目的远超绝大多数人的经历。有些人，你正处于神旨意的中心，神正在你生命中行奇妙的事，赞美神，这无比美好。但根据我在聚会上接触到的人来看，我敢肯定，普通人都知道，神造他们的目的远超其经历。你知道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离开世界时，理应有所贡献，我们不该只是索取消耗。相反，我们应该添砖加瓦，让周围人过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我说这些话是出于爱，但在我给你良方解药之前，你首先得承认存在问题，得承认有病要医。我要对你说，普通人的生活都远远低于神原本的旨意，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渴望和认知。生命远不止我所经历的，一定还有更多，肯定有比现在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的问题。我服侍过许多人，有人向我倾诉他们的经历，我非常惊讶，有时我甚至会直接问对方，你的人生怎会如此混乱？你办不到的，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若非魔鬼作祟，人怎会如此糟糕？神造我们有更多美好旨意，神造我们要给我们丰盛生命。有些经文我常在节目中使用，约翰福音10章10节，其中说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可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有些译本说的是尽享丰盛生命。神并不想让我们平庸地活着，神并不想让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活在疾病、贫穷、失败、沮丧、恐惧之中。这场疫情已历时1年多了。我并不反对任何人，但我要说，每当看到人们恐慌、惧怕的反应，整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我都会为之悲伤痛心，而绝大多数人，99%以上的感染者都能康复。其致命程度比不上从前的许多疾病，然而不知为何，全社会却纷纷按下恐慌按钮。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基督徒，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惶恐不安。基督徒本应该有所不同，在疫情刚开始时，我曾请大卫·巴顿做客我们节目，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我询问他的观点，当然，若你不知道大卫·巴顿，他是健臂会的创办人，大卫·巴顿大有能力。在我的真理与自由联盟里，他担任董事会成员，也是我的好朋友。总之，大卫·巴顿是位历史专家，他回顾了1917年到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并指出，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截然相反，西班牙大流感患者的死亡率高达 98%， 而如今死亡率不到 1%。 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人，几乎每个都有某种既往病史。大卫指出，当年的人不恐慌，原因之一是，在1917年到1918年那个年代，即使是非信徒，也更具备圣经世界观，他们知道生命不止今生而已，他们相信永恒，也就不那么怕死。我记得希伯来书2章15节说，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们被束缚，正是因为怕死。而如今，我们已变得如此世俗，很多人不再思想神，一想到死就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认为今生就是全部，不知道天堂和地狱。这也是很多人自杀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结束了痛苦，可他们不过是将自己带入永恒。倘若未在今生做正确决定，那么他们的永恒将会比今生更痛苦10倍、100倍。有些人的态度大错特错，他们活在恐惧中。很遗憾，基督徒似乎和非信徒一样，都为疫情所困。神没有创造我们成为这副样子，我说这些话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安，但我想指出，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活出生命，尽享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该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应该活得健康，我们得了应许。诗篇第91章说，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神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天使会保护我们。我要说，基督徒应该比不认识主的人活出更高水平、更高境界。我说这些不是要打击任何人，只想指出我们需要改变。神的供应远超很多人所经历的。那么，你该怎样实现呢？神第一次非常清晰地对我说话。1968年3月23日，我与神奇迹般的相遇。神向我显明了他自己，我爱上了主。不久之后，我意识到许多事需要改变。从小到大，我的宗教背景教导说，只要重生就行，而得救后你便停滞不前，在上天堂之前毫无得胜可言。他们不教导医治，不教导兴盛富足，也不教导能力很恩高，以及圣灵的恩赐和神迹。他们说，这些都随使徒消逝而不复存在了，所以一旦重生，我便停滞不前。我在8岁时重生得救，自此就只能等到死后上天堂，才能开始经历真正得胜。可耶稣说，要祷告。马太福音第6章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必非得等上天堂才经历天国，只要你相信并接受，就能在地上经历天国。加拉太书1章4节说，耶稣受死，是为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不只脱离未来的罪恶世代，脱离地狱，而是脱离现今这罪恶的世代。我们注定得胜。在那次与神难忘的相遇后，我明白了神的恩典远比我想象的要多。我知道了有些属神的事，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当时的我想到达神指定的位置，简直难于上青天。我开始怀着全新的心态读圣经，圣经故事就这样活了起来。我意识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不该苟活于卑微境遇，我们本应做与耶稣同样的事，甚至更大的事。神的话语活灵活现，开始向我描绘在神里面的生命，那是我所不曾经历过的。正如我所说，我看见了神指定的位置，而要想从当下到达那里，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神对我说话最清晰的一次，我记得是在我结婚前，那是在1968年。我跪在床边祷告，我一直在研读圣经，圣经就摊开放在了床上。我低着头祷告，大致说的是，神啊，我怎样才能从当下到达你指定的位置呢？神让我看见，他要我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可我连镇子都没怎么出过，我没出过远门，这该如何实现？神啊， 我如何才能做到呢？我怎么才能看到神迹呢？看到瞎眼的得看见，死人复活等等。我记得当时自己不知所措，神啊，我该如何从当下到达你指定的位置呢？当我抬起眼，我看到圣经就放在床上。我清楚听到主说，你只要埋头于圣经，你只要研读圣经，圣经会把你需要的一切交给你。1968年那年，他还没使用这个说法，但现在我总结成一句话，改变将毫不费力，将神的话语深植你心，就会带来这种改变，毫不费力的改变，带来神想要你生命的超自然改变，改变会自动发生。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定睛专注神的话语。我会讲解一些经文，尤其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两个比喻，这些是神教导给我的最基本真理。说实话，神在我生命中的任何美好作为，皆源于我将与你分享的这些真理。今天主要是简介，我想说的是，倘若我在聚会里接触到的人能代表大众情况，那么我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曾意识到你的基督徒生命应远超越自身经历才对。有些事还未实现，但你知道神已应许，而许多人像我一样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很多人的做法只有祷告，祈求神，恳求神，神啊，请在我生命中动工，神啊，医治我，使我兴盛，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吧。他们花大量时间祷告祈求神，甚至还进食，但神的话没有教我们靠此方式改变。就此我将详细讲解，但先简单分享一点，就当是吸引你的开胃菜，希望能打开你的胃口，让你听完整个系列。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的人生正朝着自身的主导思想发展。我知道这话一出，很多人便立即反驳，且慢，实际比这详细的多，也复杂的多，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经上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1968年主用来改变我生命的两节经文是罗马书12:1-2，经文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是对超级圣徒说的，是给每个基督徒的话语。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一词意为倒入模具中。人生如同熔炉，总会遇到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会融化你，你离世之时不会与来时一样，你的经历一定会影响你，融化你，但是你可以选择将自己倒入哪种模具。有的模具会让你苦读，有的模具会让你更好。相同的事临到不同的人，一个会选择变得更好，另一个会选择变得苦读，由你选择哪种模具。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将自己倒入这世界的模子，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变化的希腊语是 metamorpho， 是英语蜕变的词根，描述了毛毛虫破茧变成美丽蝴蝶的过程。若你想从困于尘土、丑陋可怖之物变成飞舞美丽之物，如果你想得到这样的转变，得到蜕变，经文说蜕变通过心意更新来实现。对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太简单了， 不可能，我一直在进食，我在祷告求神，参加各种特会，我让人给我按手。就算你找再多人为你按手，直到头顶的头发都被薅光，你也不会真正改变，除非你改变思维。改变从思想开始。经上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因此，真正的改变从里面开始。很多人从外面寻求改变，祈求有人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能得到全新机会、全新工作，求神给他们新伴侣。他们在外面寻求改变，然而我要与你分享的是，改变始于你心，始于心意更新。改变不是从外到内，而是由内而外。你心怎样思量，你的生命就怎样。我可以说，你人生的光景都是源于你的思想。或许你没想过，我想得到这个困难，但你想的是自己毫无能力，你没有能力胜过他。曾有个人来找我，他说，有关医治的经文我都知道，可我就是毫无能力，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于是我带他看经文，箴言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说，你的能力就在舌头上，要开始使用你的言语，别再说我无能为力，不能胜过。不要说这病会要了我的命，而是开始使用你的言语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你的舌头有能力，生与死就在你舌头的权下。要开始使用你拥有的能力，改变是由内而外，而非从外到内。可惜很多人只是在祷告，希望神做些什么，等着神来做。其实神在等你。我将与你分享一些内容，若你能明白，就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神赐给我最具改变大能的真理。我保证，也会给你生命带来巨大改变。